听众朋友好，2月3号周二下午的4:01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接下来我们三个要带大家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哈，了解一下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大事情啊。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这个美国政府是星期天关门了，就关了2天半，那么今天就开门了哈。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政府为什么能够开门？解决了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今天跟大家讲。
那我们也会来讨论，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杰弗里·爱泼斯坦案的调查的最新进展啊。克林顿夫妇呢，他们改主意了，同意来作证。那么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另外还有就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加州最近爆出规模非常惊人的联邦医疗保险诈骗案啊，而且这个目标呢是指向最脆弱的一群人，就是老年人。
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州这个州议会啊，推出一个叫做加州的 Fair 保险计划，试图把一个兜底的一个保险计划变成全面性的保险计划，听起来挺好哈，对很多我们的加州人可能都能受益，但是结果呢，却将是事与愿违。今天也给您来解析这个背后的学问到底怎么回事。
最后呢，我们也会带您来看一个最新的研究点名说加州是有最危险的高速公路听起来心惊肉跳的，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那条路上正在通勤呢？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丁月、方伟还有新田，我们就带您一起把这些事情讲清楚。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开放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随时随地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同时呢，邀请您来到我们的新网站 FM 961.net，FM 961.net，在这里呢可以就是没有信号的干扰就是无限扩大，您在家里也可以随时随地收听，然后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不好？FM 961.net。好，首先方伟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联邦政府这个这么迅速的就开门了我记得之前民主党人好像是非常严词的抵抗，说他们不会签，不会签，为什么有现在这样的一个转折了呢？
我们把这个事情往回退一步哈。那么联邦政府的预算呢，本来是上个星期六就应该通过的，结果呢，明尼苏达的两桩 ICE 的命案，导致参院的民主党人就杯葛国土安全部的预算，连带说相关的所有的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全要杯葛。结果呢，川普出面跟舒默谈判，就是参院民主党的领袖，把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和其他所有部门的预算全部切开，那其他的部门就先过国土安全部呢，花2个星期再把它搞定。那同时呢，参院的共和党人呢也做了一些修改，因为修改了，所以要送回众院。那众院呢就是回来上班哈。那众院昨天才回来，强生议长，我就可以说是太厉害了哈。那一天的时间就以217票对214票就通过了。那怎么通过呢？就是很简单，两个原因哈。一个就是说，第一个不是原因了，就是众院的民主党人就是决定全体，就是不支持哈，所以呢，强生只能靠自己。总共有218个共和党的众议员，那么还是一样，肯塔基州的那个叫做 Thomas Massie 哈，永远跑票，所以呢，剩下217票全部被这个强生给说服，给拿到，最后以217对214通过了。好，那么同时呢，国土安全部预算案给他2个星期来这个搞定哈，剩下的情况能不能搞定，我待会儿说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今天下午在众院通过之后呢，就送到白宫，川普立刻签字，结束了3天不到的政府关门。那这里呢，我来做一个这个叫做什么点评哈。议长强生是超级厉害啊，把217个人整得步调一致，说今天通过就今天通过，真的是说话算话哈。你知道强生现在跟他的议员同仁说什么？他说拜托大家现在哈。其实不是现在了，从现在到11月份，不要玩任何冒险运动，不要生病，多吃维他命，投票每一个人我都需要，每个人都得到现场啊，一张票都跑不掉，不能跑啊，跑不起啊，因为
不是，
跑得
我
了，
刚刚是听错了吗？多吃维他命是干嘛？
就是你不要生病啊。现在众
保
议院
持
的
体力
两
是吧？
百多个共和党人都是没法生病的，你知道吧？他一旦生病了，住院了，或者说这
跑
个
票了是吧？
搞跳伞冲浪就把腿摔断了。整个众院就要卡住了，强生就惨了。
估计现在冬天不会有人冲浪，但是感冒是有可能的，
还
所以应该吃点补
滑
品。
雪摔断了腿也不行啊。
是。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呢，说实话，现在呢，现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参议院呢，就这个叫拯救法案，就是美国的叫做选民身份呢，必须看公民投票哈。这个马上要大戏登场，大戏登场什么意思？就是共和党要强行闯关，要通过这个选举。还需要看这个公民身份证，那这件事情呢，这个民主党人一定会背锅哈，一定会背锅怎么办呢？那共和党人又不敢，又不想把这个叫冗长发言这个废除掉，因为政治不正确嘛。结果怎么办？你知道吗？结果呢，就是得这个等到所有民主党人全部说到最后口干舌燥、身体垮掉，那么共和党人再去通过。那共和党需要51票通过，现在共和党也是啊。几乎所有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都不能生病，不能滑雪，把腿摔断，什么都不能哈。总而言之，就是得在那时刻待命才能通过这个拯救法案。这说的不是夸张，正是这样子。
哦，确实啊，就是这是关键时刻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掉链子哈。那个刚才新田说，好像光吃维他命不够是吧？需要更有效果的一些补品是不是？
对，这些洋人不知道哈，应该吃什么来着？生黄是吧？
生黄、黑参、红海参。对这些
还有
黑高脂，看真的是这样。
不是，要不要我们赶快邀请这些议员们来到我们 FM961.net 网站啊？这些这个非常有名的滋补品在我们网站上都可以买，而且还都打85折，是不是？
对呀、
啊。万一啊，这个滑雪摔断了腿呢，就可以吃那个红海参，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吃完之后恢复非常快啊，它自我修补啊。这个
不过这里还要有一个 disclaimer， 这个这些产品确实其实不是药哈，它是健康食品，但是它的就是对人体所起的作用，哎呀，这个口碑实在是太多了。
对，我们再来把新闻当玩笑话哈，其实刚才两个产品真的很好，我们只是放在国会身上哈，但是国会他们还得先学会中文才能听我们的这段非常有价值的资讯呢。
对，我觉得在这里说也刚刚好，因为本来咱们就快过年了嘛，这个华人最重要的节日是不是走亲访友啊，这个过年送礼啊，其实这些这个健康的食品啊，也叫保健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选择了哈。大家如果现在已经在电脑前手机上了，就到我们 FM961.net上面来看看，除了跟我们聊天互动之外呢，确实我们精心准备了很多这个，就像刚才新年讲的黑高脂、参黄，还有这个红海参这样的很好的口碑，而且吃了身体非常有感受啊，会有体感变化的这样的一些滋补品，好不好？
嗯，对，一定要试一下看哈，我非常推荐大家。好，那这样的前一阵子我是看到一个消息哈，就是爱泼斯坦案呢，这个国会去传讯，叫做传票传给这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啊，那结果他们就说我们不来啊，宁可说我藐视国会我也不来，哎，结果改主意了。今天什么情况？
对，他这个是今天非常新的一个发展啊。大家知道这个已故的金融家 Jeffrey Epstein， 他这个长期性侵未成年少女，而且呢是跟大量的政商权贵往来，这样一个案子呢是一直以来啊受很多关注。那最近这样一个新的发展呢，就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夫妇两个人呢都改主意同意出席国会的听证，那这个是创下了前总统被迫配合国会调查的罕见先例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改主意呢？就像刚才这个方伟已经有提到一下，就是他们呢确实本来是不同意的，没有答应，但是呢确实在面临藐视国会的压力之下，现在改了主意。
我来插一句好不好？真的藐视国会，如果被定罪的话，前总统夫妇可能会送进监狱里的关监呢。
嗯，
这么严重啊？
对，
所以他们是听起来好像是被迫压力不得不上的感觉是吗？
是的。
那现在呢是已经根据他们之间跟国会达成的协议，希拉里·克林顿是2月26号作证，比尔·克林顿呢是27号出庭。那么这个是。确实哈，成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会强制要求前总统到国会作证的案例。那这个其实已经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啊，这是很不容易所达到的。而国会的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正在准备推动全院就可能以藐视国会的罪名追究两个人责任的议案进行投票之下，所发生的。而国会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个月已经是投票了，投票推进这个他们这个藐视国会的指控。 那现在呢，就是说，他上次的国会监督委员会，他们是以分别以34:8和28:15的投票结果通关决议，通过决议。所以其实国会，你看他这个意向啊，还是蛮明显的。
对，因为这个投票的数字呢，就超过了党派之分了哈。因为基本上国会的就各个委员会基本上都是5-5，因为整个的众院就是5-5。我说民主跟共和两党这么高的比数，就说明若干个民主党的议员也都认为说，叫你来作证，你得来啊，不然的话，我认为你也是藐视国会，即使是你是我们党的这个总统哈。
嗯，那这个爱泼斯坦他不只是说他现在个人犯罪，到底是其实这个严重性其实很多人都是认同的，但是他到底如何跟政治金融和社交精英建立这个网络关系啊，以及政府在资讯公开上的作为有没有存在遮掩啊，都是成为目前众议院调查的一个重点。
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不是有很多坊间的传闻嘛，就是说认为这个前总统克林顿夫妇跟爱泼斯坦是有关系的哈。那这一次他被叫到国会来要听证了，不管他是被迫的也好还是自愿的也好，那是不是就是证明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需要有可查证之处呢？
对，我说一下哈，其实现在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我的观众朋友给我提这个问题哈，就是爱泼斯坦整个的东西丢出来之后，若干个国家的议员呢，要么辞职，要么怎么怎么样哈，退出政坛。那美国公布了这么多名字，那么美国好像没有一个人这个叫做辞职或者退位。
上次那个哈佛的那个
啊，哈佛的校长，
校长，
对对，前校长，
前校长
啊，对，那是很少有的哈。所以呢，这就是提说到底怎么回事。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在美国这边呢。确实光是公布出来的名字文件有你的名字不能说明问题，不足以定罪哈，所以美国还是要刨根问底才行。那现在呢，当然了，叫克林顿来就是怀疑他真的深度卷入，不光是坐了人家飞机，他坐了他15次飞机，你知道，就是飞往那个小岛，那个罗利岛坐了15次。所以呢，显然呢，这个现在就是众院是一定要把他追到底，希望能找出来到底克林顿，现在这主要肯定指的是比尔克林顿哈，那个这个希拉里呢只是他的太太啊，作为一个证人来这个应讯。所以现在要查清的就是比尔克林顿跟爱泼斯坦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
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啊，就是比尔克林顿和爱泼斯坦主要是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曾经有密切的往来，相关行程和会面呢是很早就有公开记录了。与此同时啊，他就说，当然就是说川普总统也被指称说跟爱泼斯坦有社交接触，但是呢其实这个是在很早之前的，有一些拍照记录。那么克林顿夫妇呢就一再表示说啊，在检方对爱泼斯坦提起刑事指控前，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爱泼斯坦涉及未成年性侵，然后呢他们也去说他们只是有限的一些认知。但是呢目前就在国会众议院的这个推动议案的压力之下哈，就是说要说他们是藐视国会压力之下呢，其中包括像监督委员会9名民主党议员啊也是支持哦，支持对他们进行这个藐视国会指控。另外呢有3名民主党人士加入共和党，支持针对希拉里的指控。所以就是说不光是共和，这个已经是可以说是不是党派之分的了，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指控。所以现在呢就是在 deadline 就截止日之前啊，截止时间之前呢，他们是提出了回应说他们愿意了。那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听证会以闭门方式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日后呢是会公布逐字稿。
所以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就看他们这一次的听证了是不是。
对对，如果不去的话，大家知道那个川普的前叫做白宫的顾问哈，纳瓦罗还有那个斯蒂夫班农哈，这两个人就是因为国会叫去他就是不去，结果两个人都被关了6个月。所以呢如果这个克林顿夫妇不去的话，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其实那个过去不是有句话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即使你是前总统啊，这个法律这条底线肯定还是不得必须要遵守的哈、啊。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好，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克林顿夫妇啊，迫于这个藐视国会罪的压力，要去听证了哈、啊，调查、聆听有关于这个跟爱泼斯坦案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呢？对于爱泼斯坦案，对于克林顿夫妇到底是否牵涉其中哈、啊，您是怎么看的呢？可以到我们 FM 961.net 上面来留言，然后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方伟，
我是丁月。
那我们在 FM 961.net 上面呢是网络电台啊，欢迎听众朋友的留言。那在我们继续讲下面的新闻之前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呢在网上留言了。李岩说，是关于爱泼斯坦案的，说与群友感同身受，爱泼斯坦案彻底炸翻了 X 论坛，看着 X 上层层叠叠的帖子，通过这次爱泼斯坦档案发布来揭露精英卵童献祭，很有感触。五六年前，当我们得知这些恐怖真相的时候，多么的颠覆认知，甚至怀疑人生。如今这些事实被理解了，说这些不会被当成精神病了。美国的群体意识觉醒了，这些年的孤独无助、苦不堪言也是值得的。他还说呢，爱泼斯坦案文件已经出来了，每天都能看到群友解读翻译，真是惊掉下巴。这些所谓的权贵名人都是罪犯，期待何时将他们逮捕入狱。哈，方伟，你有什么回应吗？
没什么回应。反正这个事儿
哦，
确实
他
拖
还
了很久。
说，他认为哈、啊，他认为克林顿夫妇为什么还逍遥法外啊？他认为是有
是，
犯罪了。
真的是有一点点那个情不什么叫做什么刑不上大夫的这种状态哈。所以希望我觉得是非曲直吧，我觉得都能秉持公义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订阅。
是没有，我是看到这个，确实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调查哈。当然，我们后续有进展还会报道了。但是我也看到有朋友就是像 Joanne 啊，就是上来冒个泡支持我们一下，说支持 FM 961啊，中文电台。那大家来这边互动留言，就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支持了哈。希望大家多多来，好不好？那还有 Sally 说想要许哥分享的葡萄枝条。不要着急，明天啊，这个时候下午5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详细讲相关的情况，怎么样参与，怎么样领取哈、啊，在这里做个小小的预告。
对呀、啊，所以这些案子啊，其实确实都是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最最重要的是想要知道说，正义如何能够伸张。那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啊，就是联邦的诈骗案。这个联邦福利的诈骗案呢，已经是从明尼苏达州延伸到了我们加州。最近呢，洛杉矶是爆出了一宗规模惊人的联邦医疗保险诈骗案，而且目标呢是直指最脆弱的族群，就是老年人啊。那是怎么回事呢？丁月。
是这个情况啊，真的是非常的失控哈、啊。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和他们实施诈骗的手法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惊掉了下巴哈、啊，因为他们利用什么幽灵病人、空壳公司、一些海外的幕后老板，还配合那些没有良知底线的跟着造假的医生，已经从联邦的医保系统当中诈骗走了几十亿美金。那些所谓的啊，就是挂着人头领着联邦保险的补助的病人，其实很多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他们就不需要这个安宁照护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 Fox 的一个调查报道就揭批说，短短5年之内啊，这个洛杉矶的安宁照护的机构数量暴增7倍，然后光是在LA County 这一个地方的诈骗的金额就高达35亿美金哈。那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哈。基本上啊，你如果深入去看，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他们有人专门负责招募啊，招募什么呢？就跑到这个 shopping mall 啊、购物中心、老人活动中心去诱骗一些年纪大的人来登记他们的安宁疗护的这个。这个计划，然后呢，他们给他们一些好处哈、啊，就是我给你助听器啊，一些营养品呐、啊，甚至有给现金的，还有说我可以每周去给你关怀探访你的，但是交换的条件是，这个老年人要把自己的 Medicare 的号码啊给到这个所谓的安宁疗护机构。 这个号码呢，其实就我们刚刚听到，它其实属于一种利益的交换嘛，对不对？那最高这个号码能卖到$1,000到$3,000，然后只要这个病人挂在这个所谓的安宁疗护的这个登记册上，每个月都能让这个机构跟联邦政府那儿骗钱啊，他们就是在这么做的。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真正符合所谓的安宁疗护资格的那些人啊，一般呢都是真的是走到临终那一步了啊，需要临终关怀才需要嘛。可能寿命都在6个月以内的是重症的患者啊。不过你去调查去看 LA 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哈。那么有些这个住在 LA 的所谓的安宁疗护的病人，甚至连续申报18个月以上啊，人还活得好好的，然后继续在那儿领钱。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一般进入到安宁疗护的可能就是18天就离开人世了。所以你们听听看，这个合理吗？就是 LA 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
哎，我忍不住来评论一下哈，
嗯，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多，然后都到现在才知道呢？骗了那么多钱呢？就是我觉得在某个方面就是一句话，
嗯，
反正是政府的钱，别人的钱 ，other people's money, I don't care。所以就是发钱的人是不关心、不在乎这个事儿的，这就是为什么哈，政府不能办福利，所以呢，真的是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就好像他们在觉得说政府的钱不骗白不骗啊，就好像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他们所骗走的政府的钱，那是我们老百姓，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哈。而且他们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什么洛杉矶县这次能够被爆出来，就是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哈。刚才说的还是可能专业照护的人知道说安宁疗护不可能活1年半以上哈，但是你光看就是全美国的这个安养机构哈，比这个就是洛杉矶一个地方的安养机构有1923家，比全美国36个州加起来还要多。你这怎么可能？难道全美国的老人都住 LA 吗？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平方英里之内，在这个 San Fernando Valley 啊，有210家这个安宁照护。其实方伟、新田，我节目开始前查了一下咱们湾区的情况哈，你知道在 Santa Clara County。我们也是这个硅谷嘛，百万级的大城市圣何西，是不是？三大卡拉尔康体只有45家，洛杉矶康体有1900多家，所以这个数字上也就是太这个不 make sense 了，是吧？那么你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搞这种事情，谁在这么明目张胆的诈骗呢？就是根据这个 Fox 调查报道里面，他们有采访一个奥兹医生嘛，那他说这些诈骗行动呢，他们认为是有组织的犯罪哈，背后可能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黑帮啊，他们在通过空壳公司、假诊所，还有那些没道德底线的医生来诈骗我们医保系统当中的这些纳税人的钱。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钱被这些外国黑帮或者是有组织的犯罪分子给骗走了，可是真正当那些老人需要这种医疗照护的时候，他们排不上号啊。然后呢，甚至有些人去排了，发现自己已经登记在册了，已经被安宁疗护了，但是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加州这种诈骗已经离谱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索马里人来之外呢，还有这个俄罗斯跟亚美尼亚黑帮哈，这真的有时好莱坞很多电影都在描述这个坏人就是俄罗斯跟亚美尼亚黑帮，但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种族歧视哈，就是我说的这就是新闻中的这些个内容。我就希望咱们华人千万不要被人家一篮子打进哈，成为一个怎么讲，成为一个坏名声。
确实，然后对，我觉得最后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下，因为可能家家都有老人，我们也有变老的一天哈。如果真的有需要这种安宁疗护的时候啊，其实你看爆出来的是 LA， 虽然从数据上来看，你看我们平均每个 county 什么东湾、南湾啊、中半岛都是有几十家，好像数字也是合理的。但是既然它现在整个加州整体行业有这个欺诈的漏洞，那么我们也需要就是更加的警觉，是不是？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在寻找为自己的家人找这种安宁疗护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要有明确的这个他的资质。然后呢，包括你找自己的可靠的主治医生，不要像他们是不是随便找一个什么赤脚医生就被骗去了。然后一般这个 Medicare 和 Medicaid 它有一些数据库是可以去核实验证的， 所以也大家善用这些工具好不好，就是当我们真正需要这样的服务的时候，也保证自己不要被诈骗，然后呢如果发现有任何这个比较可疑的情况的时候，也把这个信息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哈，防止我们的纳税人的钱被这些什么老鼠蛀虫给偷走。
是，
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让我们听众朋友说说好不好，我们 FM96.1.net 上面的朋友啊，还有正在湾区开车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啊听到或者是想到啊加州这个诈骗的情况，这种医疗系统已经出现如此大的漏洞啊，那么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和感受呢，欢迎您打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告诉我们，或者就是来到网站上，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最推荐最欢迎的，跟我们到新网站互动 FM961.net FM961.net。 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关心一下加州啊为什么成为全美最危险的公路呢。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方伟，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然后我们在 FM961.net 上面啊，是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留言互动。那刚才我们有讲到的这个洛杉矶的叫什么
诈骗案，
诈骗案啊，临终看护的诈骗案。那李岩有留言说什么时候能看到司法部将他们一网打尽呢，他也提到这个2020年大选的时候有出现死人投票，然后社会安全保证金领取的时候呢也有死人领取，各个层次各个环节他说都有这种欺诈洗钱啊，如同一辙如出一辙。
嗯，确实我感觉这个美国的系统好像不是为了防诈骗而设计的，就是都是很怎么说公开透明，没有什么验证的叫做环节是吧，所以现在出了这种诈骗好像被坏人发现了漏洞一样，就不得不去可能要重新思考或者去弥补这个漏洞吗？
对，美国的传统的这个叫做选举系统不光是选举哈，很多方面全都是这样，英文叫做 honor system， 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用去查你，不用你，这就像那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唐代哈，这个太宗年代的叫做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晚上睡觉都不锁门的，你会觉得你这主人家有什么问题啊，居然就不锁门，因为不用锁门啊，大家都不会进去偷东西啊，
他的道德水准是比较高的。
对，
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在美国啊，他的很多制度啊，他的一个原则呢都是建立于他比较高的一个道德准则。
I trust you。
对
对，
那么你看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移民不好啊，现在看到的这些在明州的索马里移民对吧，然后刚才就讲到洛杉矶他目前也是涉嫌的呢，可能也是那些不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而这些国家呢很可能都是就是说他的制度他的道德标准就没有那么高的，是不是？
对，就把美国又拖下来了，说实话就是这么回事哈。所以美国面临这样的一个道德下滑的过程中，下滑的这个情况不得不扎紧它的制度，其中现在就扎紧的就是选举制度，这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原因哈。
嗯，那好，讲我们这个现在再来关心啊加州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就在一年之前对吧，加州洛杉矶出那个发生这个大火，结果是发现说其实在那之前啊，加州的火灾保险公司他们就已经是纷纷出逃加州了，所以这个火险呢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呢加州政府它有一个加州保险的计划叫 FAIR 计划，现在呢是有在加州的众议院提出一个法案，试图通过立法呢来进一步扩张这个计划是吧，而且来针对一些争端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是不是件好事呢，方伟也有自己的看法。
嗯，听上去啊，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新闻前一半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真好啊，那听到后一半也许你的想法不一样啊。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回60年哈，回到1968年，那个时候呢就是一般房子，当然了一般房子都需要买火险对不对，火灾险，但有的地方的火灾风险比较大，那么有的这个保险公司就不愿意卖，起码不愿意卖给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哈，他就觉得风险太大。于是呢加州在1968年设立一个叫做 FAIR 计划哈， FAIR 就是公平 FAIR 哈，公平计划，那作为叫做最后保障的保险，什么意思，你如果没有办法从保险公司那里这个买到你的这个房屋的火灾保险的话呢，你就跑来这个加州的设立这个 FAIR 计划，在这里头来买。 啊，也就是说它成了找不到私人保险时候的一个临时解决方案。那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有65万户哈，那么没有别的选择的家庭就买了这个 FAIR 这个计划哈。那这个 FAIR 计划是怎么运作的？它跟一般的保险公司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由加州的主要的保险公司组成的一个联合体。那么就是所有加州这个发了许可的财产保险公司都得参与进来，他们来组成一个保险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各个保险公司不保的人跑到这边来保，结果呢最后保费谁来出呢？就是这些保险公司按照市场份额来分担呢，就这意思，最后来了那么一个兜底啊。那随着加州的野火风险就不断增高哈，那么很多这个私人就是这个山火越来越多，很就越来越多的私人保险公司开始拒绝承保高风险地区的房屋，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跑来再来跑来买这个 FAIR 哈，所以 FAIR 的人群就越来越多。在洛杉矶野火，洛杉矶县野火之后呢，这个 FAIR plan 呢，为了支付嘛，最后就付了这个10亿美元的这个集体支付，也就是说呢，从他叫做组成这个 FAIR plan 的保险公司里头去收啊，大家摊派啊，摊派完了之后收集10亿美元来支付这个 FAIR 计划的理赔。好，那么加州有一个 FAIR 计划的一个专员呢，他觉得这样挺好哈。哇，这不兜底就兜住了吗？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火险呢，把它扩大到这个全面的保险哈，什么盗窃险呐、水险呐、地震险呐、责任险呐、这个房屋这个财务全面保障险，全部把它这个扩展开来，那不就大家全都有了吗 ？OK， 那菲尔计划就提出诉讼说，这不行，我们保不起这些险。结果呢，这个反正就是法庭就来回来去打法律战呢，也有这个菲尔计划有赢的有输的。总而言之吧，折腾到现在也没有尘埃落定，结果呢加州的某些的众议员呢就最近推出了一个在众院推出1680计划1680的这个立法案呢。立法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立法啊，让你这个 FAIR 计划一定要这个把你的这个保险的范围从火险拉到其他很多的很多的其他的险上去。那就这么一个事情啊，听起来挺好啊，就政府出面的啊，让 FAIR 这个兜底的 FAIR 计划更加全面，超越火险，那老百姓不就有可以兜底了吗？但是呢，这个 FAIR 计划的总裁叫做罗奇哈，他在加州众院的保险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就说，他说扩大覆盖范围呢，这个工程太大，我们要提供完整的保单，等于在公司内部要组建一个新部门，我们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没有供应商员工，也没有遍布全州的理赔人员，原来只是做保险这个火险，现在什么都要做，他说这不是做不到，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跟这个资金，我们需要增加30%到50%的预算才能够承担这些个保单。那结果呢，这个议案呢，这个 AB1680 这个议案呢很厉害哈，他不仅是要求他扩展他的保这个承保的范围，而且要求他要雇佣更多的员工，他邀他雇佣更多员工啊，要他更好的响应客户的服务需求跟投诉，要求他为未来这个做好准备，要制定3到5年战略计划，这个气候风险评估计划和正式的资本流动性管理计划，还要求他公开他的管理会议，提供年度报告等等之类的哈。所以呢，说到这儿，这个丁月，你要不要听听我的评论呢？
对，我就想说，这个这么好的大而全的一个计划，他们都没有谈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谁来买单，这钱谁出啊？
对，这就是一个，这就是加州的州议员呐，能够提出这样的这个案子啊，这完全就叫做昏了头啊！这叫做反商业的政策，人家拒绝某些保单，是因为它存在的内在风险，对不对？结果呢，他就说那没关系啊，所有不保的下面都来兜底，兜完底之后呢怎么办呢？哎，你们大家分摊啊。所以呢，第一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变成是无法拒绝，只能答应，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最后怎么分摊？不是按市场份额分吗？就是大公司就被迫吃了多。那迄今为止你可能都觉得跟你没关系哈，跟我们的观众老百姓没关系。第三点后果就是大公司会先撤离加州。那时候加州就完蛋
了，已经撤离了，
已经撤了不少了吧？
对呀，
所以就是可能最终面临的结果是，我们在现有的啊这个房屋保险又涨价、选择又少的情况下，还会再雪上加霜吗？如果这个法案再通过的话，
对，所以呢，大公司撤离哈，就说已经撤离都抵不上这个1680一旦通过造成的这个影响，因为太厉害了，从火险变成所有其他险，那还得了啊？那大公司会加速撤离，所以呢，就是提出这个议案的这个叫做州议员呢，这里头其中有一个州议员叫什么名字来着？叫做这个州众议会保险委员会主席叫卡尔德隆哈， 那这个专员叫做拉拉，这全都是一点都不懂最基本的商业运作的所谓的政府官员。加州我们能选出这样的政府官员来用这种非市场的方法来经营市场，这就等于把加州的保险市场呢，等于是一个做一个人为的重创哈。我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听完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如果觉得不同意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哈。总而言之，这真的是一个昏了头的，就是简直是树上就能就接苹果，树上就能接钱啊。这个保险只要制定一个政策，保险全部能搞定了，所有人都会幸福美满，这个有保护网，这完全是胡扯嘛，完全没有这回事啊。
所以他们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立法啊，但是却给我们整个保险市场是每个人的保险账单啊都带来这么样的一个影响。不知道这个我觉得是涉及到每个家庭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意识到呢？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看法啊，跟我们讲，同时也跟你的立法委员讲好不好，他们到底怎么想的，这样的法案你能允许他们通过吗？哎，我们的网站是 fm961.net 啊，赶快把您的想法留言告诉我们。好，我们最后就剩下一分钟时间了哈。其实本来想讲讲那个加州最危险的公路，但是看来可能这个消息不适合我们今天说哈。我觉得不管多危险的公路在加州，虽然说这个101这个致命车祸比较多，但是我们每个人开车上路多多小心的话啊，还是可以平平安安到家，好不好？我们都希望听着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大家还是开开心心，叫做什么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好不好？那最后一点时间，那个快过年了，我一直想请新田说说关于那个送礼的话，因为我们电台很多真的关于人参西洋参的这种选择哈，到底哪一个最适合现在我们提着就去出门毫无这个压力的送给人家，人家又开心的呢？
哎呀，我觉得首推这个深黄黑参系列产品啊，它包括三种产品，切片，然后是全身礼盒，还有是圆筋，因为它适合不同年龄层。然后呢这个九生九晒的韩国传统工艺所制造出来的非常顶级的黑参，它就是从它的品质，它的给人带来的这些好处，以及它的卖相哈，就是你都很拿得出手，尤其是现在它的价格啊，原来原价是10558，现在是FM96.1 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门的一个折扣，就变成799，相当于买两个送一个，因为它总共有三个礼盒嘛。那真的是你用这个黑参啊去炖一个什么就是像韩国鸡汤啊，你用黑参炖鸡汤。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方伟是非常喜欢吃的，对不对？
同意，
非常滋补的哈，所以方伟才能如此思路清晰，指点江山，是吧？好，那在这里我们不多说了，真诚的推荐给大家深黄三件套哈，原价1558啊，现在只要799，相当于打75折了啊。到我们 fm961.net 这个新网站上来直接下单啊，直接就能拿到这个折扣，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吃，健健康康的啊，过一个欢乐的新的中国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